各位投资先进午安，欢迎您参加新路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路投控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庄宇轩。今日会议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由新路投控执行长张芳馨女士与财务部协理林中坤先生进行本次法术会简报。第二部分为问答环节，将由张执行长与林协理共同主持。欲参与问答环节的投资人，请拨打会议电话，将有接线人员为您安排。或是您也可随时在直播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问题后统一回复。本次会议简报已上传至本直播平台，并请各位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将于会后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免责声明。现在有请我们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中坤先生为我们进行简报。
哦，各位投资人午安。那首先一样先报告我们今年前三季的合并损益。那在营收方面的话，我们今年前三季的合并营收是225亿6300万元，那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 7.85%。 那营收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不动产开发事业，也就是大陆建设，它的交屋金额是比较高的。那在毛利率方面，今年前三季的毛利率是13.85%，那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1个百分点。那毛利率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营收占整个新路的比重是比较高的。那再来营业费用方面，前三季的营业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4%。那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美国旧金山的饭店在去年第四季开始营运，所以它这个营业费用有增加。那在业外收支金额的部分，我们这个业外收支金额较去年同期减少了大概是2亿多。那主要的原因是一样是旧金山的饭店在去年第四季开始营运，原本这个资本化的利息费用就停止了这个资本化，那再加上美国还有台湾升息，那导致说我们整个的财务成本是比去年同期还要增加。那在净利方面，前三季的税后净利是12亿6400万元，那比去年同期是减少52%。那由于我们今年第三季的获利是比去年第三季还要好，所以今年前三季的获利年减的幅度是比去年上半年减少的幅度还要收敛。那我们今年八月跟各位投资人报告的时候，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获利年减的幅度是64%，可是到前三季累计的话是已经收敛到52%。好，那下一页报告三大事业的前三季营收。那首先是最下面的这个营建工程事业的部分，营建工程事业的营收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2%。那成长主要原因是台北捷运北环段CF680C 和高雄左营过港隧道工程这些新的土木工程专案的一个贡献。那在不动产开发事业方面，那营收较去年同少，去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则是今年建案的交屋金额是比去年同期还要少。那在环境工程及水资源处理事业方面，营收较去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今年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是安平再生水厂新建的一个新建工程的一个高峰，那而且今年在新取得的这个桥总再生水厂和焚化炉，以及焚化炉今年前三季还在这个前期投入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显著贡献营收，使得我们环境工程及水资源处理事业的营收比去年同期有略微减少。那下一页报告三大事业的前三季的净利。好，营建工程前三季的净利表现就是比较突出的，那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了将近28%。那成长主因除了是刚才提到的营收成长之外，那还有这个它的工程结算的金额比去年同期还要增加，那使得它的毛利增加。它在不动产开发事业方面，前三季获利减少的主因 是除了刚刚提到营收减少，另外今年的营收组合的毛利率也比去年还低。那另外的话还有这个营业费用和利息费用增加的一个状况。那在环境工程及水资源处理事业方面，那显生技获利减少的原因就是刚刚提到营收减少，那以及就是说部分的专案的工程进度有落后，那导致它这个营业毛利是比去年同期减少的一个情况。下一页资产负债表，那我们九月底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和去年底差异不大，那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是由去年底的大概 60.9% 略微降低至60.4%。那接下来是营运相关的内容，就请当时营长为各位说明。
我跟各位报告我们近期重要的业务发展。在营建工程的部分，我们有非常好的进展。那有拜访过我们的投资先进都知道，我们有谈到永续都市化，对我们所属的行业有提供很多的成长机会，包括建设大众运输设施，然后都市更新、水资源等等。那这个案子呢，是属于这个所谓的 TOD， 就是大众运输导向型相关的一个发展。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都市里面用大众运输的枢纽跟车站为核心，然后在可步行的范围内做多功能的开发，包括商业住宅或办公等，让居民更愿意来使用大众运输，对城市的永续发展有更多的帮助。所以我们这次是业主是台北捷运公司，在捷运的建潭站的附近呢，我们做一个就是多功能的一个综合的开发，多公园就是包括一些商业等这些大楼的一些开发，围绕的这个捷运临近的一个区域。那我想我们也期待在这个领域之后会有更多的业务的一个机会。那在不动产开发事业的部分，今年就是照我们的时程，捐月开始交屋，那我们也开始认列营收跟获利。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九月的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住宅的专案也已经开始正式的公开销售。在环境工程跟水资源处理事业，就是新达环工的部分，在安平再生水厂的部分，我们这个专案有两个大的 milestone。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达成第一个大的 milestone， 就是每天可以产出10,000吨的再生水。那我们在这个季度也把这个产水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到每天37,500吨的这个再生水。那另外在我们的埔顶水资源回收中心，这是一个污水处理厂，那我们的第一期工程也完工，每天可以处理7,500吨的污水。那这个是我们的近期的业务发展。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三大事业体的业务的一个存量。那这个跟之前季度相同，三大事业体事实上都有相当充实的业务存量。那我们换算成我们最近期整个2022年的营收也都是一个在业界非常健康的一个年数倍数。那我想特别要跟各位额外报告的是大陆建设，就是不动产开发的一个部分，它的营收存量这边列出来的是125亿元哦。那这个跟营建工程、跟环境工程、跟水资源处理一样，都是只列出有合约的，就是我们有目前有销售合约的。但是我们在过去的法说会都跟各位报告过，譬如说像大陆建设，今年我们就有三个新案，包括南港的购地合建的案子，还有台北市大安区学府段的这个公办都更，还有这个竹北的这个新竹竹北就在大圆柏旁边的这个合建案，光是今年的这些新完成的开发案 事实上我们的相对应的总销金额就已经超过200亿了，那更不用谈我们之前陆续开发的这些所有的案件，所以整体而已有数百亿的一个未来可能的一个业务存量。那我们这边只列的都是说我们已经开案，已经开始销售，那已经手上有合约的部分是125亿。那往下跟各位报告我们营建工程事业的部分，就专案的部分呢，这边都是我们今年按照我们计划持续推动的专案，跟过去没有特别的改变。不过我想刚才就是林协理也有跟各位报告，我想特别提的是大陆工程在过去这两三年所达成的里程碑。在2021年的时候，大陆工程的获利94亿，那去年大陆工程的获利是8亿，那今年才到第三季，刚刚林协理有报告，就是我们前三季的获利是到7.2亿哦。所以大陆工程过去不管是在提升获利，提升获利从开拓不同新的案源，或是我们怎么样控制成本，然后提升效率，事实上有相当稳健的一个成长。那我想这也是从集团而言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事业组合的一个组成，也正在形成。那接下来是报告大陆建设，也就是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的一个进程。那我这边跟过去一样会分成住宅的部分跟商业不动产的部分两大部分来报告。那首先先报告的是住宅的部分，那住宅的部分也跟过去相同，我们先去看成屋，就是立刻卖立刻有获利的，然后看我们根据我们过去预售还有我们接下来未来的这些推案的一个进度，来看我们中长期的一些获利的一个潜力。那在我们成屋的部分，虽然就是这今年这个不动产整体的景气是比过往是稍微没有这么热络，但是我们在成屋的部分这边所列的所有的专案都还是今年都还是有持续的销售出去。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继续努力的销售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我们预计在2023年到今年到未来三年认列的一个专案。那就是刚刚也有报告说我们从我们这一季开始捐阅进入了交屋，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捐阅会全部交屋完毕。那接下来2024、2025、2026我们都已经有排好相关的专案可以依照时程来贡献营收跟获利。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预计是在2026年以后来认列的一个专案。这个表格跟上一个季度是相同的哦。那我想可能可以跟各位特别报告的是我们认为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就会正式销售就是第一行台北市大安区敦化段的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是我们继这个卓峰之后，我们在都会的精华区以小坪数20到40坪左右的一个这个比较精致的一个建案。那大陆建设的廖执行长之前在其他的公开场合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说这个案子的国际建筑师呢是由普利兹奖得主的一个 Ram Kohat 他率领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来负责这个担任国际的一个建筑师。那我们应该在第四季的时候就是会开始公开销售。 那目前有一些我们大陆建设过往的老客户，或是一些有地缘相关关系的一些潜在的客户，都有来询问，然后也做一些潜销。目前的市场的反应是，我们的了解是非常的正面。那从这个表格也可以看出来，大陆建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区域市场的一个重点。那我们接下来还是持续在双北市，还有我们今年首度进入的新竹这边列的这个新竹竹北，然后还有台中高雄市，都是我们未来会专注的一个领域。那下一页是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在商业不动产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之前在谈这些住宅案的时候，虽然也有一些复合的开发案，就是包括譬如说像和路玉邸跟日航酒店，然后娟翠，还有跟这个海悦的 Centric， 这些是复合的开发案。我们之前包括的都是表格列的都只有住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金额。那这边有看到这些他在同一案的这些旅馆的部分，就是列在这个表中。那以这五个案子而言，有四个是旅馆，然后右下方这个是办公室哦。那分成旅馆跟办公室来谈的话，从旅馆的部分，我们的方向跟定位跟过去相同。我们有些案子就是当房东来收租，那有些是聘请专业的旅馆的管理公司来经营，但目标都一样，就是从财务的角度做好最好的一个收益率，然后我们在适当的时间我们会出售。那办公室反而是我们接下来几年会比较专注的一个区域哦。那不管是大家说所谓的这个高级办公室，甚至是说厂办其实是一个中价位一个实用的办公室，都是我们目前在评估的一个领域。那下一页是我们的环境工程跟水资源处理的一个事业。那目前这个表格所列的一个专案，除了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是各个专案的里程碑之外，这个表格的资讯跟上一季度是相同的啊。不过我想可以特别报告的是说，今天铜锣我们的年限是列在2020年到2023年啊，所以我们目前也是在这个铜锣的部分做这个案子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收尾。那应该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可以全部的一个完成。那安平再生水厂的部分，刚刚也跟各位报告，我们每天产水37500吨的这个里程碑已经达成了。那接下来业主也在看南部整个供水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会视业主的需求，看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扩产。那所以到跟各位报告完三大事业体的这个各自的一个情况下，我想我最后也想要做一个小结，就是说从今年到今年前三季我们的整个表现，那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均衡的一个事业组合。那过往大陆建设一个事业体，它可能占我们整个集团的获利是60%到70%。那刚刚有提到说CEC 它持续提升获利哦。那今年前三季7.2亿就已经非常接近去年全年的8亿。CEC 持续提升获利，那对不起，大陆工程持续提升获利。那新达环工呢，它也持续投入新专案，所以我想三个事业体比起我们过往会是一个更均衡，然后可以在各个行业 不同景气波动互相互补的一个事业组合，我想这个对整个集团会是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式。那以上是我们的准备的简报的内容。
本次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Jason 麻烦您。
是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要取消发问，请按-2，谢谢。现在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1，谢谢。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1，谢谢。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话机按键上按-1，谢谢。我们目前正在进行问答，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1，谢谢。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话题按键上按-1，谢谢。
有投资人询问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的存屋的这个存货金额哈，那我们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存屋的这个预计还可以销售的金额大概是落在台币90到100亿左右。那另外也有投资人询问关于这个台南城区焚化炉的这个施工的厂商是大陆工程或者是其他厂商，那城区焚化炉的部分的施工厂商是不是由大陆工程施工，是由外部的厂商来负责进建。
新达环工施工。
对。
然后当然是配合日本的这个设备厂商一起来做焚化炉的这个 EPC 的工程。
现在是提问时间，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1，谢谢。
有投资人询问大陆建设接下来还是会继续推案，那怎么样看市场的景气，会不会担心销售状况那刚刚跟各位报告这个大陆建设的确我们还是会照我们的这个大致的这个进度往前推进。那的确现在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房屋的销售是走得比过往较慢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我们目前的成屋今年以来事实上还是有持续的在销售。那的确房市调控的部分让我们比较明显感受的是我们个案的销售期拉长了。那但是因为我们的客户主要还是自住客为主，那所以我们的销售还是持续在进行。那另外比较好的部分也是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在大部分的同业对于景气比较悲观或是中性的情况下，我们有机会在一些比较好的开发案中会获得一些进展。就像之前我们也陆续报告过，我们今年以来事实上有在三个非常好的区域都完成了这个开发案。那另外就是以这个房屋销售的部分过去几年我们的确是有相当大比例的大坪数的案件。那从今年第四季的推案 还有我们后续在这个板桥新雅段，还有这个台中十四期从化区，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推案的产品都是比较中小型坪数比较精致的一个，是大陆建设的品质，但是是一个比较中小坪数定位的一个产品，也是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是大陆建设在这个大安区的这个小坪数的这个推案，目前事实上在潜销的阶段的反应是非常的正面啊。那以上就是报告投资人询问这个推案的计划、市场的景气，还有这个板桥新雅段跟台中洲际段的这个推案的情形。那板桥新雅段跟台中洲际段的话，应该是会在明年才会进行销售。
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话机按键上按明一，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无法一一回复各位的问题。若投资先进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本公司投资人关系窗口，将由专人来协助各位。新路投控2023年第三季度线上法人说明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并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
谢谢，感谢各位参与新路投控2023年第三季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到此结束。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